聚焦时事热点，汇聚公众意见，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，我是新田，
我是丁月。
好，非常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在这个时段在空中见面啊，一起来分享我们在这一个星期来的重大的一些新闻消息。今天呢给您带来非常丰富的这个话题啊，那包括 TikTok 在今天呢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做出裁决啊，是维持要他在本周日啊，也就是两天之后就要在全美下架，除非他们是做出他的母公司从他撤资的决定啊。但是呢，川普团队呢似乎就是说还在想办法要保全他下来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另外呢，即将到来的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啊，习近平和川普呢今天有通了电话。还会史无前例的派他的这个副总理啊，副主席韩正要来参加，这个又是怎么回事？最后呢，我们还会跟大家来分享，川普总统刚刚有提议说提名三位好莱坞影星要做他的好莱坞大使啊，是为什么呢？好，非常有意思的话题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TikTok 这个问题啊，就是现在已经是好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话题了哈。那今天最高法院做出的决定是什么样的呢？音乐。
今天啊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是一致驳回了 TikTok 的上诉哈，因为 TikTok 对于美国国会通过包括拜登总统签署的这个限时禁令不满嘛，所以他就上诉，之前已经被这个下级法院给驳回了哈。他们的理由是说你的这个禁令违反了言论自由，就是剥夺了这个1亿7千万美国用户的言论自由。但是呢无论是下级法院的法官之前是巡回法院嘛，现在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，他们都一致认为说这个是不关就是不是说言论自由的问题，而是这样的一个对于外国公司所拥有的，又是被这个外国对手啊，就是说中共政府所能操控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，是对美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国家安全威胁的啊。所以最高法院呢，依然是驳回了 TikTok 的上诉，所以这就意味着在本周日的时候啊，1月19号 ，TikTok 的应用程序呢就在全美要被禁用了哈。那么它的这个禁用呢，就是现在有好几种说法哈。我们看到之前那个The Information 说，就是可能到那一天直接就全部都就不可以使用了。但是呢，也有另外的一些这个媒体相继爆出来嘛，就说也有是说 TikTok 会引导大家去一个关闭页面。然后那个页面呢就让你把你所有的这些内容可以 download 下来，那万一呢这个 TikTok 之后啊可以起死回生的话，他们也很容易恢复哈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说下一步未来 TikTok 的命运是怎么样，是吧？
嗯哼，对，从这个最高法院的决定来看呢，好像它是肯定要在1月19号就是一个大限日啊，
是
除非他说是答应说这个条件就是从他的中国母公司ByteDance 那边就是剥离出来。但现在呢就有消息显示说呢，当然川普政府他是已经是比较公开的都有说过嘛，川普本人他自己对于这个 TikTok 的立场是变化还蛮厉害的，对不对？蛮多的，蛮大的。他之前呢，对是很反对 TikTok，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嘛，那时候就要 TikTok 是表态要做出决定，是不是要剥离他的母公司？但是呢，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大选期间。他呢是有在 TikTok 上面哈去做一些这个竞选，一些竞选吧。然后呢，他在上个月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新闻发布会， 他就说啊，我心中对 TikTok 有一种温暖感觉哈，因为
啊，
呢，他通过这个 TikTok 呢，向年轻的美国选民是传，就是有做他的这个大选的一些宣传，那可能从上面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支持，所以他就看到了他这样的一个价值。当然，就是说，其实很多人也是担心说，那川普会不会就是因为要把他保下来就，不去顾他的 TikTok 的这个对于美国的安全，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？他这个威胁包括不同方面，对吧？我们上次也谈过嘛，
是的。
对，丁越，你有谈过一个就是美国一个机构的研究，TikTok 是如何对于，美国它的用户，尤其美国年轻人进行这种洗脑啊，洗脑控制，还有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数据安全的问题。
是的，所以对于川普啊，他今天呢也没有说，怎么说，没有明确表态哈，但是他是首先在这个他的 Truth Social 上，他是说对于最高法院的判决，他觉得是意料之中的，他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尊重这个决定。但是呢，他说他会对 TikTok 的未来，他也做一个决定，只不过他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全面的审查这个情况。那后来我看到有这个 CNN 呢，就是说他们有这个电话采访，然后川普就跟他们说这个事儿。是我说了算，但是呢，我要再看一下，就类似的一种说法哈，就说他到底怎么决定的呢？还不知道啊。可是啊，我觉得可能想必大家关心 TikTok 的人也注意到了，就是那个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，他在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呢，非常高调，然后热情明媚地发表了一个视频。那他的这个视频当中呢，啊，就是非常的怎么说，就是积极正面地来回应，而且他特别地强调了一下，他说他很感激啊，他说他先说，他说他会代表这个1亿7千万用户寻找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，同时呢，他说特别感激能够遇到一位真正理解他们平台的总统的支持，他指的就是川普。然后他说，然后他特别强调，他说川普呢用过 TikTok 来表达他的想法和观点，然后创造了说高达600多亿的流量。然后呢，他说就是说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哈，他说他相信啊，他也表示，他说川普总统会积极的和他们合作，来寻找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。就是川普虽然没有明确说他要怎么样，但是从周受资的表态来说，好像似乎又充满着希望，好像川普要真能帮到他了，还是怎么样哈？所以确实对于周受资来说，昨天我看媒体就有爆出来嘛，就是他会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，而且说，据说他就会和马斯克、和贝索斯以及这个扎克伯格坐一块儿啊，就是似乎彰显了他的这个重要的地位，是吧？
对啊，所以就是这也让人就是说，就是在想说到底会怎么样，对吧？那川普，川普总统到底会怎么能够来把这个 TikTok 留下来在美国？那么，假使说留下来的话，在这个国家安全方面，他会有所考量吗？会怎么做？其实呢，这个确实目前谁也都不是那么清楚哈。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呢，对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看法？您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想要把 TikTok 留下来是不是好一个好的明智的举动呢？您同不同意呢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看法，8882751628，8882751628。哎，丁越，你怎么想啊？你觉得川普真的是想把他留下来？那是你觉得呢？会不会是这样？
是我感觉哈，就是既然川普他也说了，那他肯定是会做点什么的。就是你看他今天的推文也好，或者跟记者的互动也好，只是说我觉得他可能还要去想他到底该怎么做。我个人的感觉是说，从川普对于美国啊内政外交的这些政策的策略来看，他不会说是牺牲美国的国家安全了哈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怎么样既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受侵犯，然后又让这个 TikTok 可能留下来，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得让他完完全全的属于美国人，对吧？属于一个美国的公司。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说，是一个难题哈，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走到最后一步了， TikTok 就还真就被禁了，就是过去就是从这个法律生效都九个多月吧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中共方面他们一直就其实说中共啊，就是这被。包括我看很多今天英文媒体都是，就是他背后的这个大老板就是中共嘛，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个，说这个禁令当回事，他们也从来没考虑到出售的选项。但真到死到临头的时候，他们发现，哦，这就真的完了。对，所
嗯哼。
以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出售？好像我记得上次咱们也跟听众朋友讨论过，就是这个核心算法，包括中共如果这个公司真的变成美国了，那么他之前中共利用这个公司。就是说他所能获取什么样的数据呢？不是也就是什么昭然若揭了嘛，就天下皆知了。所以他们说也这个中共也不想要轻易放弃。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个就看川普他能不能通过他的一些手段哈，就是他的谈判能力，用怎么样的方式让中共心甘情愿的放手这个 TikTok，然后卖到美国来。我想这个可能是接下来的一个看点了哈，就是看川普他到底会怎么做了。对，我觉得不如我们问一问听众朋友哈，就是你觉得大家觉得这个 TikTok 值不值得啊？就是把它留在美国，因为今天最高法院的禁令出来之后，我看到国会其实有两派的声音，就是有共和党议员，也有民主党议员，他们一方面他们是支持，就是说这个禁令的，觉得禁得好。我今天看到那个什么叫什么 Tom Cotton 对吧？他是很鹰派的那个共和党参议员，他就说你看这个字节跳动都9个月时间了，他都不考虑出售。他说我们说的明明白白的，你卖给我们，你跟你的母公司剥离就没有事儿了。他说这恰恰证明这就是共产党的间谍软件，所以他们才不卖。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就应该把它禁掉。然后呢，当然也有一些民主党议员跟他是同样的想法哈。那另外就是民主党那边的那个就是参议院的少就是共民主党领袖 Chuck Schumer，他就觉得说呢，如果川普政府能够有办法。包括拜登政府还是怎么样，美国政府有办法的话，让 TikTok 继续运营，他觉得是一个好事儿，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几百万的这种内容创作者，他们都是美国人，他们可能靠这个生活的，所以也有这些就是民主党议员，也有很多共和党议员都觉得说，那应该让他留下来，对，所以就是听听看我们听众朋友的想法吧，大家觉得应不应该让他留下来？那留下来之后怎么样解决他会给美国人带来威胁的这个问题啊？好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。
聚焦时事热点，汇聚公众意见，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，我是新田。
我是丁月。
我们热线电话是888-275-1628，您对于就是即将要受到法律的规定啊，也不卖就要关掉的这个 TikTok 怎么看呢？您觉得值不值得把它留下来？欢迎您啊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看法。那其实我觉得呢，就是说，最高法院这个决定呢，肯定是正确的哈，因为这个 TikTok 它确实对美国安全。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所受到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呢，其实是非常严重的。它不是说这个关于这个 TikTok 的言论自由问题，或者说这些使用人的言论自由问题啊等等，它这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安全的问题。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，像有一些人，尤其美国人哈，他非常崇尚这种自由的，就认为说你一个政府来禁止一个 social media，好像这个不应该这么做哈。那我想这个呢，就是你要考虑到它的，其实它不是一般的正常的一个企业，它是根本上从在背后是跟一个想要推翻美国这种制度的，想要来就是说把美国人的这种生存生活方式来彻底改变的这么一个 打着 social media 旗号的这么一个受，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的这个一个社交媒体呢，其实跟一般的社交媒体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想川普总统他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价值，啊，
是，
他就是能够有这么多人在用嘛，他是一个商人嘛，他就看到他有这样一个价值，但是你像通过他的这个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嘛，就是华尔兹，他就说川普总统他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，首先一个他，很认同这个TikTok 这样一个有这么多人在用的一个平台是很不错的，但第二方面呢，他说他是绝对也会要保护这些用户的这个安全，对吧？数据安全，所以他会在这样的基础之上，可能会想一些办法。所以川普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会谈判的人，他能够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哈，既能够说让这个吸引有着17亿用户的这么一个平台能够留下来，但是同时呢，解决它的这个数据安全问题，以及对于美国青少年的这种负面影响的问题呢，同时解决哈，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期待的。到底会他会怎么做？他把周寿芝请来。参加就职典礼，另外呢，他也是今天嘛，跟这个习近平有通电话哈，最后结论呢，就是说会由这个韩正，中共的副主席韩正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。其实这可能就是川普总统他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谈判这个设局啊，
就已经在布
一
局了，
部
是
分。
吗？
对
对
对对，
对，
就很有可能的。
但是你知道，就是总是有人就觉得说，哎呀，你看美国啊，这个世界自由灯塔的这个国家的总统，然后老是跟这么一个怎么说像独裁者一样的人啊，就跟他称兄道弟，还说他是好朋友，就有些人是看不顺眼的哈。然后
没
尤
错。
其是像这个就职典礼，就是川普其实是有邀请这个习近平的，那习近平他本人没来，他说他请他这个副手就是韩正过来，就是很多人也猜测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就川普首先为什么一定要邀请他哈？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？
对啊，我想也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，怎么看？你觉得川普真的是就是像表面上看的，或者说有很多人在批评他的，就说啊，他就是跟这些独裁者啊，包括普京
普
啊、
京，
金正恩呐、啊，还有习近平呐、啊，都说他们好话，好像哈啊。那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欢迎您分享您的看法，8882751628。那这个事情呢，我有特别问过汉森教授，就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汉森教授哈。那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听众朋友呢，都知道汉森教授他是一个保守派的人，对吧？他也是对川普比较很支持的。他在2016年的时候，他几乎是唯一的一个美国知名学者，有预测到说川普会上任哈，会当选。对，那他呢，就是汉森教授，我就问他，川普说邀请习近平参加这个就职典礼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哈，他显然是不会来嘛，哈。那你知道汉森教授，如果你去看我那个视频，他就是听了之后，他就是那种扑哧一笑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笑得很意味深长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对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呢，其实川普也知道习近平不会来，但是他还是要去做，因为他说为什么习近平不会来？因为对他来说是太羞辱了。
为什么是种羞辱呢？
因为就是说，其实
就
他也
让你
知
来，
道，
你就来，是吗？
其实川普之前也有对他做一件事情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大概是那是哪一年啊？2017年还是什么时候来着？就是川普有邀请习近平在海湖庄园吃饭嘛？还记得吗？那吃饭吃到就在吃甜点的时候，然后川普就跟他说了一句话，就说啊，我有呃，我们有，我看看啊，他是哪天说的？就是对，2017年4月份的时候，他就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川普有命令美国美军向叙利亚发射59枚这个导弹嘛，袭击叙利亚 政府军的军事基地，然后川普就跟他好像很随意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说啊，我有下令，这个有轰炸叙利亚的军事基地，好打了59枚导弹。那个习近平当时都没反应过来，就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然后还让这个通过翻译说，请你再讲一遍。所以就说，那川普他表面上啊，跟他就是多好，对吧？邀请他来海湖庄园吃精美的一顿晚餐，对吧？然后就在吃甜点的时候，好像漫不经心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其实呢，就是说川普是在向习近平发送这样的一个信息，就是说，就是我们不会允许，因为叙利亚背后也是中共嘛，
对，
对。
是。
所以汉森教授呢，他就说呢，他呢其实就说，所以汉森教授，川普这么对习近平来说，就说啊，你这个好像确实有这种羞辱他的意味，是哇，你好像就要跑来，美国来坐在那里，然后就看着川普，对吧？因为他知道
对，
川普对他其实对华政策其实挺强硬的嘛，
没
但
错，
是他说你来坐着看我。啊，这个上台，然后各国的领导人都是向我来祝贺的哈。
对，
其实对，是对他有羞辱意味的。
是，
但是川普为什么还是要这么说呢？其实就是也是向他发出一个信息，但是表面上他确实是很友好的这么一个信息，所以就是看习近平怎么来应对。
是。那么，对于习近平来说，我觉得这招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你
对
说
呀。
来了吧，然后好像就像你说的，就是哎呀，都各国对川普在这个称颂，为他庆贺，然后回过去，马上，一上任他就要加关税，然后就开始打这个贸易战，把这个中共打得措手不及，是吧？就是，但是呢，你说他不来呢，又也不是，所
对
以我
呀，
觉得可能就这样吧，就把这个他的副手派来了哈。
对，
就这种，
对呀，其实副手派来的话，其实就是进入川普的这个局嘛。你就想想这个，加拿大的总理小土豆，他们叫他 特鲁 多，对不对？
对，
像特鲁多跑去海湖庄园去拜会川普，川普对他也很好，对吧？然后，但是他说我要对加拿大征税啊。
是，
对啊，你们那个太就是让我们吃亏了，然
对。
后还开玩笑说你做我们的第51个州吧，结果特鲁多回到加拿大就下台了。
是，所以就是大家不敢轻易来啊，来了这都不是什么，对他们来说都是鸿门宴哈。对，
对
但
呀，
是
但
我，
是川普他能够做到，就是说，就是美国，他就是美国第一嘛。
对，我你说到这，今天我就在想啊，就这些美国人是。就是太单纯了，还是怎么样？就是他们看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，他们还真就只看标题，就说，川普向习近平示好，说他们是好朋友，像是普京是他好朋友。但是你看他做这个事儿，绝对不是跟好朋友能做得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
对呀，
不是真的把他们当好朋友，而是说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，世界这个就是你知道美国哈，坐在这个坐镇在这儿。给他们一些威慑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
对，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虽然说川普他好像有些词句在表扬这些，哇，他们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他很厉害，普京很厉害，习近平很厉害，但是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？我比你更厉害。
是，好的，
而且我记得就是说，川普有一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也是有那个记者问到他习近平，他就是有讲了一句话，其实从他用的那个词哈，他其实就说，我一下有点想不起来他这个确切的词是什么，但是他其实又讲说，就是其实他们是这种是对待人民是很残酷的这种人，他
是。
有呀，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的，所以就是说不能光听川普一些表面上说的话，
好，那说了这么多哈，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、看法，欢迎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，8882751628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聚焦时事热点，汇聚公众意见，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到周五热点大家谈，我是新田，
我是丁月。
好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，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啊，分享您的看法。好，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 Jeff 哈 ，Jeff 在线上 ，Jeff 你好。
你好，首先感谢希望之声啊，方伟啊，新田啊，丁月啊，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，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。就关于这个中美台啊，还有香港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哈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这句话是那个尼克森时代那个做穿梭外交的国务卿基辛格说的，他说成为美国的敌人是非常糟糕的，假如你变成美国的盟友那是致命的。我就说这句话，说
你怎么理解后面这句话？
更糟糕，是致命的。像台湾啊，你靠近美国也不是，不靠近美国也不是哈。所以你成为敌人，美国的敌人是非常糟糕的，但是你成为美国的盟友就是很致命的啊，这是我想说的话。谢谢。
好的，好，谢谢 Jeff 的分享。好，我们再来接听一下 Jack 的热线啊。 Jack 你好。
你好，我个人觉得川普是不是先礼后兵，有没有感觉大家上了舞台，上了擂台，先鞠躬？我觉得川普好像会先鞠躬。那诚不诚意？那当然这个动作是一定要做的嘛，对不对？做得漂亮，别人没话说，他已经很礼貌了。但是真正要比高下，那才是重点吧。20%的礼数做到了，让人家没话讲，那真的打下去的时候，他也可以说我打得有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虽然川普不是中国人，他没有中国的这个哲学基础，但是我看得到的是他好像是在做先礼后兵的一个动作。然后这个世界前面几年到处的战火，LA 最近的大火，这都是一个火的表象。那按照五行阴阳的变化，这个木火土金水，那现在火呢可能会在他这一任上任呢，火就要转成土，所有的战争可能就停了，所有的灰烬就开始滋养大地，会开始进行一轮开始往生生不息的方向前进的一个态势感觉会出来。当然川普可能要做一个大破大立的人，只有这四年只有这四年，就有一点感觉，如果以中国的过去89年的六四，那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决策，这未来的美国四年的领导人川普，他可能会面临要做大彻大立或是大破大立的一些动作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明天这个周末过去就会发现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而且这是一个3天的长周末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
好的，谢谢 Jack。谢谢您的分享，您的看法和您的祝福哈。对，其实讲到这个，我觉得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有一位观众听众朋友是有发简讯给我们哈，尾号5959的听众朋友说，川普在他前四年任期时候跟习近平有个会晤，在会晤的时候呢，他亲口告诉习近平，伊朗的将军已经被他下令定点斩首了，所以。这位听众朋友觉得呢，川普是用亲口告诉对方起到震慑作用。川普还说习近平是个很好的演员呢，哈哈。是这样的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像刚才 Jack 有分享的，川普就说我们不知道他对于比如说中华文化有了解多少，一个是他说先礼后兵嘛，另外一个我想起来什么呢，就是孙子兵法里面的，他也就是说你越是敌人要越把他放得近。
是要看着他，
看着他哈，就这个可能都有一点这方面策略哈。确实， 然后呢，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这个 TikTok 嘛，现在就是有很比较，你可以说也好笑，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这么一个现象，就是上面很多美国年轻人呢，他们听说这个 TikTok 可能保不住了，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也是中国的这个应用上面去，叫小红书。
嗯，
是吧？
是，他们还自称是 TikTok 难民啊，TikTok 容不下我们了，我们要逃难到小红书去了。结果呢，真的是给他们上了深深的一课哈。就是说，我觉得最后一点时间特别想跟听众朋友要分享的就是什么哈？这几天呢，有一些所谓的 TikTok 难民跑到小红书上去了，然后呢，在小红书上哈，他们就说，哇哦，看到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中国，他们开始反思说，难道美国骗了我们吗？美国都说中国是一个什么人权非常可怕的国家，他说你看小红书上没有啊，他们中国人过得都很好啊。然后呢，但是你知道吧，这是可能最单纯最 naive 的一群用户了哈。
天真无邪。
对，天真无邪善良哈。然后结果呢，就是有一位台裔美国人哈，他叫做Christine， 他前两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嘛，他就说他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就上去发了三个 T。这个三个 T， 他说是因为他以前在中国也待过，他说这是中共最不能容忍的。第一个 T 就是天安门啊，天安门大屠杀。第二个 T 呢是西藏 debate。第三个 T 是台湾，然后他就每一个 T 都发了一张帖子啊，第一个发个天安门坦克人的，然后这个帖子呢被审核了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啊没有，第一个被警告了，然后又发了一个西藏的呢被审核不能发，等到他再发个台湾的那个就是壮志凌云里面有个夹克，上面有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嘛，整个账号被封了。然后他就讲，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讲他这个例子和经历呢，就是太多美国人不知道说，你虽然没有 TikTok 了，你去小红书跟 TikTok 是一样的呀，它也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手机应用平台，然后它完全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审查制度的管理，它同样拥有 TikTok 存在的所有的威胁到美国人和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，而且不光是这一个手机 APP，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，包括微信啊，包括这个一些就是商业平台，包括什么 Temu 就是拼多多，还有那个 Shein， 以及就是阿里巴巴的那种全球应用平台叫 AliExpress， 这个都在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奥地利的隐私平台，它叫做不关你事儿哈 ，None of your business， 它把他们都在欧洲给告了，就是说他们同样存在数据风险和安全性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 TikTok 它只是一个代表例子而已，就也希望我们在这边的华人朋友，大家都能够就是比较清醒的能够认识到，其实他们是一类的，所以我们也要比较小心一些。
对，其实呢，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个安全问题啊，那这些。美国人年轻人，我觉得尤其年轻人真的是非常的太天真了哈。有的呢，他就是跑上去，就是说还以一种逆反心态，就说啊，你们说什么这个不安全，中国不好，我们就偏偏要上来。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是没有吃过铁拳呐，没有吃过铁拳，他就不知道这个危险是就是逼向他哈，是怎么回事。
是，好，我们很开心，我们有一群热心的听众朋友，像刚才几位啊，第一位那个 Jeff 先生哈，也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了哈。就是我觉得大家能够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，让我们能有就是自由开放、公平客观的这种新闻的交流，才不至于说走到那样的一个误区当中哈。也是谢谢大家。
是，我也是在最后呢，就是因为讲到这个美国年轻人啊，他们的这种天真无邪啊，真的就是说还是教育方面哈、有缺乏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就像 Jack 说的，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周末过了之后啊，川普总统第二任期起来哈、他会其中有一个他所注重的，他就是说要加强美国历史和宪法的教育嘛。这个其实这跟像方伟啊，我们一起就是说一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沟通来分享的，就是说要了解美国的真正的历史，了解美国的宪法是多么的重要，因为这真的是相关到美国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如果说这些美国年轻人他就是 如此 enjoy 这个在 TikTok 在小红书上面这样的分享而浑然不知背后的危险的话，那真的美国的这个未来其实还是很堪忧的。但是假如说大家就开始认识到学习美国历史，学习真正的美国历史和美国的宪法它真正的这些原则的话，那美国的自由，美国的繁荣，那还是指日可待。
嗯，是，就是不光是一个川普啊，我们需要很多清醒的人，清醒的下一代哈。
对啊，光靠一个川普，我说大家就躺在上面可以享受自由，享受繁荣，我想还不是这么回事，大家都应该能够意识得到。所以呢，鼓励大家呢来学习啊，像这个斯考森教授和他的父亲写的书，然后方伟现在呢是有把它翻成中文了，就是叫《神奇美国宪法丛书》，哎，欢迎大家来订购学习啊。
好，美国的明天我们一起来守护哈。
对，
好，谢谢，
也是守护我们自己未来。
好，祝大家周末愉快了，我们下周再见。
好，谢谢，拜拜。